亲爱的主耶稣，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赐给我们真理的课，使我们能够在真理里面来认识神，使我们的心能够更有信心来坚定我们的信仰。谢谢你借着你的话，借着圣灵的运行，使我们的生命能够改变。谢谢你借着这一堂课，求你来祝福真牧师口中所讲出来的信息，能够帮助我们能够对主耶稣有更深的认识，让我们的信心更多的依靠主。谢谢你祝福每一个在场的弟兄姐妹，使他们在领受这堂课，他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耶稣。谢谢你。以上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在上课之前，我先说明一下这个文章。好，这个文章第四课已经没有了。哦，今天在十二份，没关系，你回去 email 过来给我，好不好？那现在先跟同学看一下，然后我就会马上移过去给你哈。
就是只有两个配
置。哎，只有两个配置，你那边可以 copy 吗？
正在。
有颜色的就。
没有颜色没关系，嘿。
就是有颜色的就模
糊。哦。好。上两次大家写的文章有的都写很长啊，牧师是一直跟你们强调说你写500字、300到500都可以。其实讲到最难讲的是让你讲5分钟的道，讲50分钟很简单，但是讲5分钟真的很难啊，讲5分钟很简单。所以大家要锻炼自己，把自己的笔写得越精炼越好啊，越精炼越好，能够写500字，写完之后把一个事情讲清楚哈。那上两次我觉得那个马义东写的最好，所以马义东的是施洗约翰，然后已经登在上个礼拜六的福音快报了哈。所以我希望你们回去写了以后把它 email 过来给我，然后我可以在每一个礼拜选一篇登在国际日报的福音快报，它是礼拜六夹页啊，礼拜六夹页专门为基督教的那个哈，所以大家可以，但是大家也可以上网去看，写国际日报，然后点进去以后点它的电子版，你们也会看到福音快报里面的头版的，啊，这是上个礼拜头版有一篇文章是我们马义东的哈，所以我们给大家鼓掌，我们希望下一次有这个。然后我要再另外说明，就是上个礼拜哈，我对那个冯婉婷他的文章，我又问他，我说你知道这最后一段是哪里来的？结果他一下被我吓住了哈，他没讲清楚那是使徒行圣经哈。我的意思不在于挑战说你是不是抄的或者干什么，只是当你这样写的时候，你必须把你，因为你是用了整段的东西作为你一大段的结论，所以那个结论你必须要有一个稍微的前言，写说哦，我感觉使徒信经是对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你要把它特别注明出来。因为当你在使用文章的时候，请千万记得要注明啊，要注明啊，要注明东西，所以你这个东西一定要注明出来，要不然别人会认为说你这东西从哪里来的，你为什么没有好好的写清楚你是从哪里来的啊，就是这个问题。那到底懂不懂这一段的意思啊，到底懂不懂啊，到底懂不懂。那当然后来他解释说这是他的结论，他的感想，他把使徒信经作为他最后的一段的结论，作为他的感想，但是没有关系，你可以特别注明。所以在写文章的时候一定要这样的磨练，以后呢当你们出去的时候，你们会面对到各种样的问题，福音上的问题啊，所以你必须非常清楚的去告诉传递这个福音的信息啊。所以我们要记得啊，我们只是福音的传递者，我们不是真理本身啊。有些人拿着圣经就认为它是真理的本身，指责别人教导别人，说错了，我们只是真理的传递者，我们只是在传扬这个福音，希望这个真理能透过我们的嘴然后传达给另外一个人啊。好，大概就这样。所以大家可以看到最后第二页啊，第二页我有一个 email 在那边，然后大家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写过来，作业你们可以写好之后直接就 email 过来给我也可以啊，可以。大家不要在乎分数啊，大家不要在乎分数，这个分数只是我作为给你们的参考，说为什么我会给你这样的分数，是不是 不是说你写不好，而是我告诉你说为什么中签，如果你会改进，慢慢的改进，你会跟着那个你的分数自然就调高了哈。所以大家不要再在乎分数，分数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是你表达的意思哈，表达的意思。好，那我们今天来看第四课哈，第四课是约书受洗与受试探哈。然后我们现在谈到就是说，其实这一节课就是让我们能够理解到耶稣他为什么要受洗，然后他接受试探以后，在我们的人生当中会不会有可能也跟耶稣一样会受到试探。那当我们受到试探的时候，或者说我们了解试探从哪方面来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做啊？应该怎么做？所以作业里面我有两个问答题要问你们啊。他说，请问在你的经验中，你最常遇见的试探是什么？啊，大家不用写很多哈，只要写几个字也可以。试探是什么哈？是金钱吗？还是女色吗？还是权势呢？啊，你可以稍微解释一下都没有问题哈。啊？
没有，
这个好解释。OK。和最难胜过试探的又是什么？如何胜过试探？啊，你可以写写你的经验，你碰到的一些试探，你可以写写你的经验哈。这样，这大概就是这两个题目，你可以稍微下一个礼拜这个回去写一下，读完这一课你回去写一下。好，我们跟着谈到耶稣的受洗啊，在受洗之前，我们谈耶稣受洗之前，我们就先谈一个洗礼的问题哈。其实洗礼在旧约时代已经有这样的一个形式，它只是没有像今天把这个形式把它定位到变成是受洗或者洗礼哈，很清楚的成为基督徒的一个记号，重生的一个记号，一个宣告哈。在旧约时代，而且他不但用洗，而且还代表说洁净之礼哈，就是说你看他在利未记的八章六节，他说摩西带了亚伦跟他的儿子来，用水洗了他们啊，他用水帮他们洗干净，洗干净以后帮他们换衣服，换完衣服又拿油来膏抹他们，然后最后他们分别为圣哈。这你就可以看到这个的背后就是要分别为圣哈，要圣洁起来，要干净哈，等于说把自己那。把自己的罪恶借着这样的仪式、这样的宣告、这样的表达之后，变成让我们重新有一次干净哈，它是这样的意思。那先知以赛亚呼吁百姓也说要先洗涤哈，然后自洁除掉恶行，要制止住作恶哈，大家这样呼吁百姓要这样做。所以犹太人哈，这个字掉了一个字哈，犹太人哈，大家加进去哈。犹太人从巴比伦被掳归回以后呢，如果外邦人想要进入犹太教的时候呢，都必须经过三个礼节。第一个礼节是要割礼，割礼以后，然后就要跟着被洗礼，洗礼完了以后还要献祭，献完祭以后，然后再读摩西的律法，那读完之后，然后他们这个整个仪式入会的入教的仪式才完成啊，才完成。这是他们旧约时代。可到了新约的时候，我们上个礼拜有讲到约翰的洗礼哈，其实我们是称为悔改之礼。悔改之礼就是说，我们都觉得我们自己这个人是亏欠了神，犯了罪，然后在神面前站立不住，不圣洁，不圣洁就不能到神的面前去哈。就在古时候也是这样哈，你不圣洁，你到前面就会被击杀的哈。所以就必须承认自己的罪，然后透过这个洗礼，然后在河里面在这样洗礼以后呢，表明你自己的悔改的一个决心，然后并用行为来证明自己悔改的心，然后得神饶恕，蒙神喜悦哈。这是约翰洗礼的意思。所以当犹太人听到约翰在旷野的呼声的时候，然后说天国近了，你们当悔改的时候，他们就通通很多人就来到河边悔改哈，表示悔改，要让约翰为他们施洗哈，那来借着这样来洗涤他们身上的罪哈，重新开展一个新的生活啊，一个新的生命哈。当时的意义是在这个地方。可是从这个意义上来看的话，耶稣是不需要受洗的，因为他是圣灵怀孕哈，道成肉身，所以没有罪恶存在他的身上，不会跟随他，因此他不需要悔改，也不需要神的赦罪哈。所以应该可以不受这个礼，不受这个洗礼哈，应该不受这个洗礼。可是耶稣来到约旦河的时候，他还是要 约翰帮他洗礼哈，帮他洗礼。本来约翰一直不想帮他洗礼的，约翰在想说这个人我怎么可以帮他洗礼，应该是他来帮忙我洗礼才对，我怎么可以做这样的事情哈。但是耶稣回答他说，你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这样尽诸般的义哈，应该尽诸般的义。当谈到尽诸般的义的时候，耶稣这样回答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得出来，耶稣的受洗哈，并不是为了悔罪或者是赦罪的问题哈，他是为了履行一个律法上的要求啊，律法上的要求，借着这个水洗，然后为着耶稣传扬福音做好一个准备工作，做好准备。因为在犹太人的祭司，他们是差不多要30岁以后才能作为真正在圣殿里面服事的祭司，可是在服事之前呢，他们必须要接受这个洗礼，好，这是他们的一个仪式。所以当耶稣那个时候30岁准备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在这个河边接受了约翰的洗礼，等于说他就承认接受这个律法的一个规定。对犹太人来讲，大家知道他已经接受这样的一个洗礼，证明他可以开始从事传福音的工作。当我们来看马太福音3:16-17，来，我们一起来念一下好了。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哈，天忽然开了哈，这个地方我们可以想到说，在耶稣上十字架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也断了，所以说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耶稣的受洗为我们打开一条新的路，一条又新又活的路，通向天上的一条路哈。他打开我们与神的一个隔绝，天门就这样为他打开，不但是为他打开，而且是为我们打开。我们可以因着耶稣，然后来到天父赐恩的那个宝座前哈，来到宝座前，那神的灵忽然仿佛像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证明了耶稣受洗的这件事情是蒙神喜悦的。就他不但满足了人的那个义，人诸般的义，同时他也被圣灵所恩膏了，代表也得到神的喜悦，那神得到了属天的能力，所以才会有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可见他就是已经得到，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他的受洗是得到圣灵的恩膏，得到属天的能力。那我们再看另外一段，就是路加福音哈，路加福音3:21，那边有写到哈，写到众百姓都受了洗，耶稣也受了洗。正祷告的时候，天就开了，又谈到天就开了，所以天就开了，对我们来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啊，非常重要的事情。可是从这一小小段，我们可以看到当时受洗的情形，当时很多人在那边受洗。那以耶稣跟约翰他们是表兄弟的关系，他是不是可以插队？请大家想一想。他就算不插队，他也不应该是留到最后一个，可是他却是留到最后一个。我们可见耶稣的谦卑跟顺服，他留到最后一个，那么多人在河边的时候，他留到最后一个受洗，所以他没有在那边争先恐后的接受那个施洗约翰的帮他施礼。同时我们也看到当时的一个情形，就是说受洗的时候跟我们现在也是一样的，我们剩下也是大家排队在那个地方接受一个一个的受洗，受洗完了以后，我们最后牧师和大家都会一起起身开口啊，做一个祷告啊，这边也是最后他就祷告天就开了哈，他一祷告天就开了，所以我们就可以从这一小段里面可以开始思考当时受洗的情形跟当时的那种程序哈，那种程序我们就可以想象说，我们今天还是 维持的那种受洗的情况。好，第二个我们现在就来谈到耶稣受试探，天主受特探。第一个谈到的是受试探的动机，是圣灵的引导。所以第一节他这边在谈到，他马太福音四章一节，当时耶稣被圣灵引到旷野受魔鬼的试探。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很奇怪，原来受试探是被圣灵所引导的，是被圣灵所引导的，然后引导到旷野去，而不是被魔鬼引导的，是被圣灵引导的。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试探这件事情是其实是要荣耀神的。当我们得胜的时候，我们就荣耀神，我们就荣耀神。所以圣灵会引导我们到旷野去。然后同时我们也可以看到，当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时候，几乎耶稣在这个时刻是被抬到最高点的时候，是被所称许跟承认的时候。可这个时候就是他要面临试探的时候。同样的，拿到我们今天这个世界，当我们正在得意的时候，当我们正在成功的时候，当我们正在属灵的高峰的时候，或者说我们已经当了主任牧师的时候，我们真的是要特别的小心。这个时候真正试探才开始，真正试探才开始，圣灵就会带我们去受魔鬼的试探，受魔鬼的试探。所以当为什么要带到那种四面荒凉，是一个旷野，所以当我们在成功的时候，其实在我们属灵高峰的时候，可能一下子我们会跌到低谷，我们可能会变成非常寂寞。这个时刻魔鬼就开始来试探人了，为什么？因为只要我们稍微接受试探，我们就马上会变成很舒适，我们马上就会从低谷而高升起来。所以这样的情况之下，面临试探的可能性就更大。所以我们要知道，当我们情况好的时候，我们会接受试探，可是当我们情况不好的时候，同样会接受试探，同样会接受试探。所以这就是一定要特别小心的。那这边有谈到有两个字是魔鬼，魔鬼的作为正如其字意，他一边在向神上面控告我们，一边又在人的面前来毁谤我们，这就是魔鬼。所以当我们在教会里面，当我们在人际关系里面，你发现有人在控告你的时候，有人在毁谤你的时候，请不要生气，请为他祷告，因为这个时候就是魔鬼的工作，也就是要引起我们的抗争，引起我们的抗争。所以我们千万要记得，在低谷的时候也要了解到也会受到魔鬼的试探。前一阵子我一个会友跟我讲，他说牧师，我跟你讲，他现在没钱，所以他说我找到一条门路，就是说他可以申请，然后在家里面种12棵大麻。他说这是合法的，合法的，可以合法的，可以种12棵大麻，每一个家庭可以种12棵大麻，然后大麻很赚钱，然后一直在发展的。然后就跟他讲说，你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我说当你会种12棵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偷偷的去种120棵，当你种到120棵的时候，你以为没有问题，可能你就会种到1200棵，那事情就大了。所以我说，当我们千万不要给魔鬼留地步，一定要在那个当口下一定要守住，一定要守住。在谈到环境里面，就是说其实我碰到一个很多年前一个很悲惨的一个故事，一个女孩长得非常漂亮，上海模特儿队，然后可是来到这边以后，她就几番的过程中之后呢，她觉得她真的是人生跌到跌谷，跟她想象的美国是没有，已经不一样，已经走样了。所以她那时候说，我要拼命的赚钱，我要赚完1-2年钱以后，我就回到美大陆去，又是好汉一条。可是就在他有这样的念头之后，他堕落，到最后他染到一身的病， 真的是一个不可救的病，到最后哭着回到大陆去。因为为什么？因为在这边已经付不起医疗费了，所以他只好回到大陆去。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低谷的时候，当我们在成功的时候，我们什么时候任何时刻都会碰到试探，请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好，第二，我们就看到他第一次碰到试探了哈，碰到试探是石头变成食物哈，变成食物。来，我们大家一起读一下好不好？马太福音4:2-4，来，他进食14昼夜，后来就饿了。那试探的人前进来，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单靠神的一切事。”话。耶稣被试探的经节有三个地方，好。比较相似的是马太福音跟路加，那为什么牧师选马太福音而没有选到路加？因为他们的次序上有一点点差别，他们次序第二个次序跟第三个次序对调，所以第二个次序是马太是说被圣殿带到圣殿的高峰，然后第三个才是带到看高山去看世界的一切。其实马太在写这个的时候，试探是一波又一波的来，一波比一波的凶狠哈，一波比的凶狠。所以我就选马太哈。那禁食来讲的话，就是要克。我们先谈禁食哈，禁食40昼夜的时候，禁食来讲就是要克服己心哈，就是让自己以为那肉体不是很重要的，让肉体来困扰我们。来让我们在那种困扰中的时候，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进食过，有进食过的举手，对吧？好，那王牧师谈谈你进食的经验好不好？
进食，专心祷告，不想别的。
好 ，OK， 还有没有？还有没有？你有没有进食过？进食祷告过？哦，那关太太，你还谈谈你进食祷告的经验。
我不常常进食，就是呢，真的要进食的时候是因着很重要的事情呢，
对，
就可以很很专心啊，
对，
就是表明自己很谦卑，很需要的。
对，
但是很多时候呢，越是要进食呢，越是很饿，
对，
有时候会有这样子的感觉，
没错，
会好像里面也在打仗一样，所以又祷告又要克服自己的思想。
那接续谈谈有没有进食的？
我进食祷告以前，我会先跟神祷告，求神帮助我在进食的期间会有力气，不会觉得肚子饿，也不会受到那些食物的影响。那很奇妙，我进食。那如果说当我觉得很没有力量的时候，我跪在地上继续祷告。之后我整个人会精力充沛，甚至于我根本就不觉得饿。我曾经进食过超过3个礼拜，
是
我不觉得饿，很奇妙，而且我觉得精神会更好。
那吃什么呢？3个礼拜中天吃是什么？
我有过7天是7天不吃的，
全部都没吃，水也没喝，
只有喝水，
喝水 OK。
其他的日子就是吃一餐，但是我觉得很好。
我们借着进食，透过肉体的需要，然后透过反抗肉体的需要，一直提醒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我曾经为一个朋友然后进食祷告，因为他们两口子吵架吵得很厉害，吵到要离婚，那我就很痛苦，很痛苦。以后我就进食祷告。那一天我就突然一个感动，我就跟我太太讲，跟我孩子讲。我那时候孩子很小，还很小。我进食祷告，可是他们又已经想好要到 Palm Springs 去玩，所以我又得开车，然后要陪他们去玩。可是刚才就是关太太讲的，当我在肚子越饿的时候，可能玩得很高兴的时候，我就忘掉要那个人。可是 当我在很饿的时候，我又想起来了，想起来我又赶快到车里面，又低头微笑，一直祷告。所以从早一直到晚，到晚上十二点，过了十二点，我都一直都没有吃东西一整天。当我出门，当我那天回来的时候，我就一直为他祷告。祷告以后，你说他们结离婚了没有？
没有。
有没有离婚？
还是离。
到最后还是离了。那我就很痛苦啊！哎，我又那么辛苦，然后又祷告。可是他们离婚完了五年，男的出去，然后后来又回来。神的工作很奇妙，后来真的又回来，然后他们现在就很和好。那原来是两个都是基督徒，可是因为做生意都把神都忘掉了，然后都是世俗的那一切。好，等到离了婚以后，女的就又回到神的面前来，然后就开始祷告啊、读经啊，然后就变到就说我们世俗看很属灵啊。这样，他先生呢又出去跟别人结婚，结完婚以后五年以后，两个又相处不好以后，还是觉得原配最好，又回来啊，又跟他太太一回来，那他太太呢也接受，好、啊、认为说，因为他是已经回到圣经那个里面了，就又接受，又跟他重新结婚，然后两个现在又和好，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说为什么牧师讲这一段就是说，有时候我们的进食。有时候我们的祷告可能在那一刹那间没有生效，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神的美意是怎么样，所以我们也不要因为我们的祷告或者因为我们的进食没有得到神的一个印证的时候，我们埋怨神。神是很奇妙，神的工作是我们没办法知道的。但进食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透过我们肉体然后忘掉，然后能够忘掉，不要只顾到肉体的需要，而是要反过来在那种痛苦中想到灵里面的需要，这是进食的一个真正的一个含义在这个地方哈。所以我们再跟着再看，就是说，但是耶稣怎么回答他呢？耶稣回答就是说，经上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神口中所出的一切话哈，不是单靠食物哈。所以这个石头变食物的时候，如果石头能变成面包的时候，你想想看，我们人在整个社会上，在整个世界上，是不是就为面包而活？我们真的就是为面包而活。如果说我们能够在生活上需要上的时候，我们不但要靠面包，同时我们要回到神的话语上，经上怎么说？然后如果我们是靠信靠神而活的话，我们就不至于说变成侍奉两个主，不至于变成侍奉两个主。我们是真正的会回到我们灵里面来做神所喜悦的事情啊，做神所喜悦的事情。所以，我们信徒，我们的信仰会失败，其实就是在食物跟肉体中间，我们到底选什么？好，在那种关键的时刻，我们到底选什么？这个是我们一定要想起来的。就是说，当一个利益跟一个属灵两者你要选什么的时候，你在这个时刻中，你想起耶稣的这个试探的时候，你就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好，所以这个试探，第一个试探来的是在血气在肉体上面，然后跟属灵的征战，这是一个肉体跟属灵的征战，肉体需要跟属灵需要的一个征战。所以当你去回想这件面对的这件凶恶的事情的时候，你想是如何选择，你想到耶稣这句话的时候，你就知道要怎么选择，我们就知道要怎么选择了。好，我们来看第二次试探。第二次试探是从殿顶跳下，好，来我们大家一起来读一下。好，魔鬼就带他进了圣殿圣堂啊、哦、圣城，叫他站在圣殿上，对他说：“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往上去，因为经上记着说，不要为你吩咐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耶稣对他说：“经上又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手。”你看， 我们从这段经节我们可以看到一件事情，魔鬼他可以进到圣城，他不但进到圣城，而且他可以带耶稣爬到最高点圣殿的顶端。所以我们现在想一想，当圣殿的顶端就是我们在宗教界很高的一个位置，好，比如说教宗啊、主教啊、主任牧师啊，很多很多很，或者是属灵领袖的什么执事会主席啊，比如说这些都是哈，这些都是。你说这，我们想一想，教会里面有没有魔鬼？
有。
谁讲有？那么大声。有，你讲，请你分享一下。
有些刚去教会还没受洗的，可是，我见过了，就是。不是基督徒了，就是刚来，然后，有一点捣蛋的。
有一点捣蛋的，OK。然后呢？
他不信主，都是比较不乖的嘛。
哦，这样子。教会里面也有很多魔鬼，所以教会里面你要怎么去分辨是不是魔鬼？请听他讲的话。刚才讲魔鬼会做什么事情？第一个会控告，对不对？第二个会诽谤。当你在教会里面，你听到这两种声音的时候，你追寻那个声音是从何处来，你就可以发现，那个就是藏在圣殿里面的魔鬼。所以我们非常的清楚，
它是藏在人的那个软弱的基督徒，或者是那个基督徒的生命。出现一些问题，它里面有恨，它里面有犯罪，
是
开了破口，
对，
魔鬼就住在他的灵里，所以魔鬼会借着基督徒的口来定人的罪，在教会搅乱、在教会做纷争，其实他会藏在人的里面。
那
当然他也会记在圣殿，但是一般来讲，除非那个圣殿是没有圣灵。不讲神话，
他会找一个梁柱睡在那个地方，看着大家，看着大家。其实魔鬼有时候就刚才像那个邱牧师讲的，他是会住在软弱的人里面，软弱的里面会有着人的骄傲，会有人的情欲，会有人的血气。所以当魔鬼他就在这样的情况下借着人啊，在教会里面搞纷争啊，在教会里面搞纷争，在教会里面，那就在那个地方来左右会友，然后那个拉帮结派啊，拉帮结派的在教会里面拉帮结派的，然后左右会友，然后侮辱神的名，真的是侮辱到神的名啊。所以这我们是非常要注意的啊，因为今生的骄傲带给我们今生的情欲，然后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就会争名夺利，就会觉得看谁的势力大，谁能左右整个教会的趋势，谁能左右牧师，谁能左右执事会，很多很多，还有谁能左右司班，反正很多很多，那么一点点哈，谈司班，就司班那么一件件小事情，可是就有的人就恨不得说这个事班就是我负责的，别人都不能碰，一碰就生气哈，这是事实上这样。还有煮饭，煮饭好不好？你知道要说煮饭辛不辛苦？辛苦，对不对？结果连煮饭大家都会去抢，为什么呢？很奇怪啊！你说煮饭，人家都在笑说这煮饭是马大，为什么他会抢？因为在人前，每次煮完饭以后在前面打菜，打菜给每一个会友，就他这个这样的一点点这样的一个光环。可以让大家在教会里面抢，好，所以我们就可以，好，这么一点点光环让到的，所以我们就可以想到说这样的情况。
我再说，我补充一点，
是
魔鬼最大的就是在传道人传歪理，不是传真理。
啊，不是传歪理。OK。
按照自己的意思解释圣经，这个是最大的，因为我们刚才是谈到耶稣是用。说人活着不单是靠食物嘛，乃是靠神口中一切的话，所以魔鬼 撒旦呢，他就在传道人的口中呢，制造一些假象，他是编造一些啊，这些不是真理，谎话，要很小心。
要很小心哈，好。所以魔鬼就对耶稣说，他说你若是记得，你若是神的儿子可以跳下去，因为经上记得说，主要为你吩咐他的使者用手托着你，免得你的脚碰在石头上。看看他说若是，明明他就是一个神的儿子，结果他说若是，你来证明给我看好了。好，就是魔鬼就是用这样的方式，你看这样的方式，想一想像不像在伊甸园里面那个蛇跟夏娃讲的话很像，你不一定会死，吃了不一定会死，就是他第一件事情开始让我们对神有一个怀疑，对，然后可以跳下去，叫你往下跳，所以可是我们圣经上记着，我们是要向山举目，啊，我们是要向上看，我们要仰望我们的神，要眼睛要往上看，要把我们所有的东西交在神的手中来祷告。所以，当想到这一点的时候，你就想到，当你的人生在觉得灵性很低很低，你又看到别人一直往下看的时候，当你要往下走的时候。当你没有兴趣读圣经的时候，啊，比如说这样，很现实的，没有兴趣看圣经，不想祷告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在往下跳的时候，就是我们的灵已经在往下下沉。这个时候，你就要想到，这就是魔鬼叫我们往下跳的时候，往下跳的时候，主的使者并不会用手来托住我们，啊，并不会用手来托住我们。因为我们已经在做一些神不喜悦的事情，啊，神不喜悦的事情。所以耶稣怎么对他说？耶稣对他说：“经上记着说，不可试探你的主，啊，主不是不跳，主是也不是说不能跳，但是他就要顺服在神的面前，因为这个跳不是神交代他的。”是魔鬼跟他讲的，如果是神跟他讲说你往下跳，他就会去跳啊，但是不是神交代他，所以一切都要顺服在神的面前，更不是说借着创一次奇迹，然后让大家来相信啊，来让大家来相信，他不需要做这样的事情，他也不要去试探神啊，他也不要去试探神，所以我们可以想到就是说，当往下跳，如果耶稣往下跳成功的话，你说会不会轰动？在当时那个地方，如果他跳下去没有死，他跳下去是带了一个降落伞，慢慢慢慢这样飘下去，飘到底下的时候，哇！我看所有人都会跑出来为他鼓掌，高兴，对不对？可是他为什么不往下跳？因为那不是神所吩咐的。相对的，我们在教会也一样。当我们在教会办事工的时候，办活动的时候，请大家记得一定要先祷告啊，一定要先祷告，祷告以后你灵里面感动了，觉得这是神要我们做的事，我们再去做，好，我们再去做，好，如果不是就千万不要做，因为这可能就是魔鬼的诡计，叫我们往下跳，然后做一件很轰动的事情来，我们认为可以传福音，事实上我们是中了魔鬼的诡计。所以任何的事工，请大家一定要记得要回到灵里面来，回来祷告，让大家一起同心，有到印证以后再来做，不要急着说马上做啊。像我在教会领导我们那个执事会的时候，原来他们都是开会决定，开会决定说今天有十个人，如果说是六个人通过的话，这个事情要不要做？
做，
你要做哈，有人说要做，对不对？
先祷告
然后做啊。但是我的原则是只要有一个人不做我们就不做了 好，我们先祷告，祷告完以后再来投票，然后这个礼拜先公布，然后大家回去祷告，祷告以后下个礼拜来，结果有一个人反对，我们就不去做。原因在哪里？原因就是说我们在灵里面还没有合一起来。那我们要做的事工很多，我们不见得只做那一样，我们可以改做别的，改做大家一起同意的事情。为什么？因为教会里面人多嘴杂，就怕那一个破口被别人挑动，然后你就变成是教会的破口，你永远在里面堵不住它。所以希望在教会里面做事的一定要有属灵的原则去做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次的试探哈，第三次的试探，我们一起来读一下8-10节好不好。魔鬼又带他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万国与万国的荣耀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得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为什么不能往下看，我们在读这一句话的时候就很清楚，这一个试探是一波跟一波。刚才牧师有讲，这个试探是在对人来讲是最大的一个试探，最大的一个试探。今天如果魔鬼跟你讲，你只要拜我，我就让你当奥巴马，就是这样。他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这样，因为魔鬼呢控制了世间的所有的一切，好一切。然后在这属地的、属血气的，是在魔鬼的掌控中，所以他可以给你的时候。可是这个时候，你想想看，我们作为一个人，如果我们能够得到世间所有的金钱、权势，我们会不会软弱下来？我们现在先问自己一下，我们会不会软弱下来？所以在这些东西，我们刚才可以看到，为什么都要带到高处去给你看？其实他这个带到一座高山，可能是他那个地区最高的地方，再去给他看，看看万。大家有没有到山顶上去看过万家灯火？看过，很美，对不对？有没有人看过万家灯火？
看过，
看过啊，很美，对不对？
对。
那如果那一切都给你的话，全部属你掌控，你会不会动心？
大家就远了，
管不
了。啊？
远了。
啊、
没有能力去管，
他会给你力量的，给你很大的力量的。所以他说，他魔鬼跟你说，如果你服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了。这就是魔鬼用的最狠的一招，他用世俗一切的荣华富贵来引诱我们，然后为的是要怎么样？为了要得走我们，得走神在我们心中的那个地位，他要来占据我们，他就是用这样的方法。然后他得到，他要得到什么？他要得到我们对神的那个敬拜，他要得到我们对神的敬拜，改回来来敬拜他。好，这是一个很险恶的一招哈，一招我们一般都很难抵抗得到，很难抵抗。所以为什么你看伯西来会出事情？魔鬼已经给他了那么多的权势，好，没人，你看魔鬼已经给他，他要美女有美女，主播跟他在一起，他要钱人家把钱送上去，他要军队，他有他的那公安局长帮他做一切的事情，甚至杀人都没问题，他的权势已经到这种地步了。结果他就开始堕落了。共产党不是讲青年的吗？为什么到今天会变成这个样子？就是因为
想要更多的权势，
因为这就是一个魔鬼的诱惑，已经在那边暗中，已经在那个地方，所以这个权势是最大的一个诱惑。所以但我们在任何地方来讲的话，我们都要记得，要记起来。不见得说在教会不会，不见得说在家庭不会，不见得说在公司不会， 公司争的可能是争一个经理位置，经理这位置争完了，我们可能要争一个总经理，然后最后争总裁哈、哦，比如说这些的位置。那可是这些，可是为了这些，为了争到这些虚荣的时候，我们就会去拜魔鬼了。为什么会拜魔鬼？因为我们会用诡诈的手段去对付我们的对手，我们会用会不择手段的去做一切我们道德上所不允许的、神所不允许的事情，我们都会做了。我们出卖了，等于说我们出卖了自己哈。可是在这样的诱惑下，我们耶稣他很坚决的这样说哈，他说：“撒旦退去吧，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你的神，单要侍奉他哈。单拜你的神哈，单拜主你的神，是最那个什么东西，最好的一个做法，就是说，因为我们不能再去拜别的，哎，别的神了，我们也不能再去拜魔鬼，我们心中只有我们的一个神啊，只有一个神，只有一个上帝哈、啊，所以我们不能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一定要记得，我们是要去担心的去拜，去敬拜神啊。所以谈到敬拜的时候，有时候有时候牧师很痛苦，痛苦在哪里？痛苦就是说，有时候我在看那些带敬拜的那些姐妹也好，弟兄也好，在我感觉啊，在我感觉，我坐在下面也好，坐在上面也好，我感觉他们并没有在敬拜神，他们的心已经跑掉了。他们想的是大家看他的那个肢体，大家看他的那些花招，那些唱歌的技巧，那些手势，好，很多是这个样子，很多是这样。可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要怎么办？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没有这种感觉？黄弟兄有没有这种感觉？谈一谈。
不要说，就是说唱歌的技巧。
对。
因为当你来到神的面前，你要真的是，好像说，有一些大学生去。布什总统邀请他去，
对，
报上也登出来他们穿拖鞋去，这个是对一个最根本、最基本的，就是也不信的人，他们也懂的，因为这是最基本的尊敬。何况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不能够随随便便的衣着，虽然我们不注重这个礼仪。
对，
但是衣着很重要，因为我们是来到这个万主之主，
对，
万王之王的神面前来，我们不是来到这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可以这么随便，那是最最根本、最基本的，我们要懂的。但是很多敬拜的，像我们教会也有，他们穿短裤，鞋子也不是穿的，就是越好很随便。这个已经表露出来，他们没有一个敬虔啊，这个敬畏神的心，来到神的面前，那何况何不用谈那些唱诗？你是在灵里面敬拜神，还是你在表演你的歌声、你的唱歌的技巧？
对，
所以来到神的面前都是要很敬虔，要跟着我们应该圣经也说。我们要用我们的灵跟我们的诚实来敬拜，可是要带有一个谦卑的心，而且要在敬拜以前就是要祷告，要求主赦免我们已经知道了或者不知道的罪在我们身上发生，我都要带到神的面前，要不然你怎么样的敬拜神也不悦纳。圣经说到，你如果跟一个弟兄有不和，你先把那个记录放在坛上，去跟那个弟兄和好，然后才能到神的面前，才会接纳你的敬拜。要不然你的敬拜也是没有用，你 在啊，通过叫杀死他，所做的一切都没有益处，没有益处，我说他就
谈到敬拜，在敬拜的中天，像女生要特别小心，尤其是年轻的女生，有时候很喜欢穿到很浅的，然后只有像有点像拖鞋的，然后就跑上去。那跑上去，如果说你是坐在下面参加敬拜，没有问题。可是有时候你是服侍人员，像我们教会还要拿着奉献的盘子，一直走到最前面的那个蜡烛坛前，最前面的祭坛那边，把奉献盘放上去，然后做祷告的时候。可是那时候才发现，那个女生居然是穿着那种又浅又薄的那种拖鞋，然后还脚插的那种，那叫什么？叫 SPA 什么啊？叫什么？像日本鞋子这样的呢？
木屐，
凉鞋。
是凉鞋吗？脚这个脚还要这样插开的，这样插在中间的。
人字拖
，对对对，还穿着人字拖去就走上去了。那可是那个时候真的是没办法，来不及去阻止嘛，哈。可是下来以后，我都会跟他们讲说，下次你不能这个样子，然后你一定不能穿人字拖。男生也常常，年轻男生常常穿人字拖到教会来，我也常常会跟他讲说，不能穿人字拖到教会来，因为我们要敬拜神，所以我们心中一定要神，要单侍奉你的，单侍奉他，就是你一定要心中要敬拜神。哟，或者，对，还有短裤、短裙，好，还有短裙，好，短裙。短裙的时候也是让那个会有，所以我们教会我们最后一个礼拜有那个用大合唱，我们就没有用诗班了。那诗班的话，穿诗袍，你穿短裙啊、短裤也好，可能还看不到，还盖住哈。可是大合唱的时候，有时候穿短裙、穿人字拖，通通上去了，倒是真的是很难看。所以我特别说，真的从这个心里面，就像刚才我们黄弟兄讲的，如果今天是奥巴马召见你，你还会穿人字拖去吗？好，可是我们来见万王之王的时候，我们居然是那么的亲，那么的那个哈。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在看。所以当我们是那个侍奉者，现在我们讲别人很轻松了，可是回头来讲我们自己，当我们是那个侍奉者，可能我们有可能会被施惠，我们有可能会被吟唱啊。这个时候我们一定要注重自己的仪表哈，一定要做的。那这是当然，牧师也有责任啊。其实我是像我们师会，我就特别要求男生一定要穿西装打领带啊。他牧师说：“哎呀，好热！”我说：“你热，我也跟热，我里面都出汗了哈。”那我领圣餐的时候，我们还穿牧师袍，那就更热哈，那就更热。可是都在忍耐，对不对？那你自己师会是要站在台前，然后最好男生就要穿西装打领带。然后要穿皮鞋，那女生的话最好是穿套装啊，套装小套装，这样整整齐齐，让人家看着觉得很庄严的感觉啊，这样是最好的一个情况啊，这样是最好。所以一定要记得哈，因为你当你在看到这些试探的时候，其实试探是一点一滴来的哈，一点一滴来，看起来是非常非常舒服哈。你一敬拜，你就把一切都赐给你了哈，但是像他俯伏敬拜的时候，他就像魔鬼敬拜的时候。可是当我们在敬拜的时候，我们这个态度到底是像魔鬼俯伏敬拜呢，还是在向神敬拜呢？我们自己心里有个底的，我们自己心里非常清楚的。当我们清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要像主耶稣一样哈，要叫魔鬼退去哈，要叫魔鬼退去。好，第五哈，试探的结果哈，魔鬼就离开，天使就来伺候了哈。来，我们来一起来读一下这十一节哈。于是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当我们受到魔鬼试探的时候，受到魔鬼引诱的时候，如果我们战胜的时候，那一刻我们心中真的就像天使就来到我们心中一样，会来安慰我们，会来安慰我们，会来扶持我们，会来扶持我们，会来帮助我们。那你在说为什么会这个情况？因为当我们面临魔鬼试探的时候，我们面临的压力是一波比一波更强。我们可能在属灵里面，我们可能在现实生活中可能没有金钱，可能教会的人数越来越少。那你今天叫他不要穿拖鞋来，明天他就不来，下个礼拜不来了，那可能就三个不来了哈。
不是啊，嗨，我觉得年轻一 代没有那个概念，我觉得应该在教会around 一下那个就是说 dress code， 就好像你去个 party 有一些 formal 的 black tie 还是 business casual 还是什么。我20多年前在第一个教会我做那个师事，我觉得我穿得蛮紧急的，他说你马上回去，你今天不能做，我就有点受伤了。他说我穿裤子，没有人说不能穿裤子，很斯文的一套的，可是是西装的裤子，他说不可以，女的一定要穿套装。他没有跟我事先讲那个 dress code， 所以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就是侍奉的好，敬拜的好，什么有一个 dress code，
对，
他如果不尊敬的，他错了，他就是故意的。如果不知道的年轻人的，我也见过一个医生带一个女儿去看洗肘，很隆重很高贵的，她女儿也是穿那种
人字拖来对，
都有五星级的饭店，她也穿这个。年轻人的时候他们不懂啊，十几二十岁，而是现在是 fashion，
对，
那个有时候比我们那个更贵，皮鞋更贵，真皮的，你的那种拖也是真皮的。
对，
这个就是要经常要有这方面的教导，要加大。
对，
我这个教会里面拖鞋、短裤短的，那个屁股沟看得到，那个衣服那啥都有。
教会，我们如果谈到教会牧养的话，其实教会牧养有很多情况，你知道，公司也是一样，有的公司是高关怀、低标准的，那有的公司是对员工很好，然后。但是要有没有规矩也没有这样，嘿，有的是，哎，你爱怎么做都好，反正我就给你7块7毛5，什么我不管你，反正就是这样。也有老板是这个样子。那对教会来讲的话，我个人感觉应该是高关怀、高标准，啊，高标准。那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呢？就是说，你对你的会友应该是很关怀他打电话来，我车子坏掉，你大概在半个钟头中一定赶上。一定赶上，一定去帮忙他做那些工作，但是要求是一定要要求，要求不要怕会有走。如果你怕会有走，然后不要求之后，我们带出来的羊群是草木和谐，一碰到状况之后就整个都不来，整个不来，这是我们特别要清楚的。比如说一种状况，不要讲很简单的状况，比如说要办一场很大型的一个活动的时候，很多人就不来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有个很高的标准来要求我们的会友，来要求我们会友。但是我们从内心我们确实很关心他，所以我们最后这句话对我们是最大的安慰，就是与魔鬼离开了耶稣，有天使来伺候他。就是说当我们在属灵征战里面，当我们向着神的时候，那可能短期里面你会受到责难，可是到长期的时候，真的天使就帮忙你，然后就让你度过很多的难关，让你度过很多的难关。好，我们最后结论，结论就是说，主耶稣用三次都用神的话，就是经上说，胜过魔鬼的试探。那神的话是圣灵的宝剑，无坚不摧，无敌不克，因此在我们日常生活中也必须时时记起神的话语，来抗拒世俗的一切的诱惑，抵挡魔鬼为我们主打那美好的仗。当如果我们坚持这样的情况，我一个朋友在台湾做贸易，然后做贸易人做生意人常常要讲谎话，为什么？因为那个货到世界各地，有时候人家订单，英国的订单、美国的订单、纽西兰的订单常常会延迟的时候，他就讲，哎呀，我们最近台湾又有台风了，又下大雨了，淹水了，工厂淹水，反正讲一大堆善意的谎言。可是有一天他在读圣经的时候，他读到马太福音的时候，突然马太福音里面有一段说，你的话如果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哇，他一听到就很觉得他很扎心，他说奇怪，马太福音读那么多遍，为什么都没有都不觉得今天为什么这句话特别扎他心。就他在发现，他在反省，他就觉得说，啊，原来我就常常在业务里面常常讲谎话。所以从此以后，他就如果是 delay 了，他就跟他说，哎呀，对不起， 我们工厂是因为什么状况 delay 了，真实的情况跟对方讲，那对方说不行啊，你这样 delay 三四天你要赔我啊什么，反正就是一大堆，那他就赶快把这种东西反映回工厂，那老板骂他说你怎么那么笨，你不晓得讲点谎言吗？好，这样就这样拖了两年多以后，工厂出货都很准，然后各方面都已经，因为工厂出货很准是因为他知道不出货一定会被罚款，然后这边也都知道协调一定都按得很规矩的去做了，就再没有谎言，然后做得很好。他做了差不多5年以后他就离开了，他就想说他就找别的工作，他又离开了，他觉得别的工作更好，他就离开了。可是当他离开了第二年，有一天他老板打电话给他，他旧老板，他说某某人请你到美国一趟好不好？那为什么？他说因为我们要那个厂家就一定只相信你的解释，你亲自去跟他说明吧，说明他就相信，要不然的话他就要我们要做这样这样，因为13个柜子在海关被挡住了，然后他要他再说明这样。哇，这时候他听到这个电话以后，他真的是当场眼泪就掉下来了。他就说他这个时候还真的相信神的话是信实的，神的话是信实的，神的话是信实的。所以当我们遵照神的话去做的时候，虽然短暂中间有一点损失，可实质上长期来看我们是荣耀神的。这就是牧师最后给你们的一个结语吧。那下一次就请大家，这边有 email，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尽量写给我哈。好，最后我们请王牧师来帮我们祷告好不好？做结束祷告。
祷告以前呢，我稍微提一下哈，魔鬼撒旦试探我们有三个，第一个肉体的情欲，第二个眼目的情欲，第三今生的骄傲。每一个人魔鬼来试探你都是包含在这三个，骄傲很重要，这个情欲败坏很重要，是不是？但是利用这个人的这个思想意念的这个情欲，所以耶稣不落在这个三个方面里面，他不能骄傲，他也不能肉体的情欲来败坏，他也不能用眼目的情欲，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所以他用神的话来抵挡。这是我们每一次讲到这个耶稣基督受试探的时候，这三个很重要的，我们魔鬼撒旦来试探我们也差不多都是这三方面。骄傲，一个人骄傲就会败坏，一个人如果是在肉体的情欲上一定会败坏，一个人今生的骄傲这个眼目的情欲，你看看现在的这个电脑一进去就看那些，哦，那个很不得了。所以刚才曾牧师在讲这个时候，我一直在想，如果我们就处在这种环境之下，魔鬼撒旦来试探我们，我们是不是像耶稣会用第一个就是先祷告，第二个就是什么禁食，第三个用神的话。这个禁食就是克服己心，克服己心在抵挡什么呢？肉体的情欲。我们基督徒有很多，你刚才讲说在教会里面有没有魔鬼？有，太多了，连传道人都会受试探。我们 LA 几个传道人，我们不能讲他的名字，我们不是控告他，
对，
就是因为在肉体的情欲，他不是仰望依靠神，不过圣洁的生活，所以魔鬼撒旦来试探他的时候跌倒，
没有错，
很近，离我们很近。好，感谢主，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的恩典，你带给我们你的门徒基督徒一个很好的榜样，就是不停的要祷告。主，你也告诉我们说不住的祷告，让我们也看见常常祷告，禁食祷告这个通宵祷告，无时无地的祷告，常常与主我们的神连结在一起。主啊，我们在你的面前，我们虽然是人，但是我们仰望依靠神，我们也可以胜过魔鬼撒旦的引诱， 说魔鬼撒旦的攻击啊，魔鬼撒旦要来毁坏我们，要来我们要使我们来犯罪，但是今天我们要仰望依靠神，主啊，我们感谢你，你留给我们是何等宝贵的这个榜样，使我们来效法我们的基督，如同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的。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会跟着我们的主，不是跟着人，我们不高举地上的人，我们只有高举天上我们的神，跟随我们的主，我们要侍奉我们的主，我们要听从我们的主，顺从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晚上从字牧师所查的这段圣经里面，我们更清楚主耶稣基督摆在我们面前最重要的是什么，让我们来效法，让我们来学习。感谢赞美耶稣，当我们今天我们在这里所查考的圣经，但愿神的话铭记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目中，行在我们的生活上，让我们的生命更长进。主啊，我们谢谢你，当我们分散之后，主你的灵与我们同在，在我们的生活里，在我们的工作职场上，我们见证神与我们同在，见证神的荣耀，让我们的周围的我们的同事，让我们周围的邻居，让我们的亲友们看见的不是看见我们，乃是看见基督。主啊，我们谢谢你，求主赐恩赐福我们每一位，祷告祈求感谢，奉耶稣基督圣名，
阿门。